牧师，各位同工们，实习传道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到第七章，其实都是保罗在为自己申诉。他为的是表明自己纯一清洁的服事动机而写的。那继昨天我们看完，我们活在新约当中，因为有圣灵，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属灵而不是属律法的执事之后，今天我们来到第四章，将会看到的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新约的职分里面，也是因为有圣灵的缘故，所以能够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于是我想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活出复活的生命。我把这一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十五节，经历复活的能力。那我们常常看见，有的基督徒虽然是已经信主了，但是却没有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那这个往往就是因为没有经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能力。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特别来看保罗是如何教导我们去经历这个复活的能力的。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一小点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勇敢活出真理生命。我把这里的经文快快的读一下。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首先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提到，要活出那种复活就是重生的样式，所需要的是勇气。那他跟他的同工就是这样去持守自己活在这个真理里面的。我们看第一节，他以自己的生命教导我们不要上胆。那在第二节他又教导我们，我们要弃掉那些黑暗的事，而不只说我们行为要调整，我们更要去传讲真理，正确的传讲真理，好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好像看见保罗那个时代很需要的这个推荐信一样。那为什么保罗他特别提到不上胆？其实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活出真理，是常常会与我们天然人的那个价值观是有冲突的。所以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人必须要有勇气去做这个合神心意的选择。那我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加班，还是说要选择去小组聚会？那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下，大家都会觉得我要加班才能够讨得老板的欢心，然后才能够赢得老板对我的认可。那这个就会关系到日后我被评估的时候，我的薪水会怎样，我日后能不能够加薪升职这些。但是真理告诉我们却说要先神后人在大地，我们是需要认真的做好我们工作的本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神摆在首位。当我们把次序摆对的时候，神才能祝福我们，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苦苦的在那里打拼，靠自己的方式想赢得那一份的祝福。那在这个例子里面，要是我们人没有从神那里去支取勇气，我们就会向世界的价值观妥协，哪怕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人还是会选择加班而不选择参加小组的聚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理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冲突是一直都会有的。我们千万不要期待说我们信主过后就会一帆风顺，相安无事，这是不可能的。神的国与撒旦的国，像我们姐妹分享到，是对立的，这两个国之间的冲突一直都存在，我们是避免不了的。那盼望我们都能够从神那里支取那个属天的勇气，勇敢的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活出这样一个 复活的属天的生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小点，第三到第六节，真信心必战胜黑暗。我也把这里的经文快快的读一下。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虽然这里还是保罗在为自己申诉，那他带出他跟他的同工真的不算是什么，他们只是做神的仆人的。但在这个第三到第四节，我们特别提到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人不信的时候，不让这个神的光进入到生命的里面，就会产生蒙蔽，就会成为属灵的瞎子。那我们知道信心其实是基督徒要得着救恩最根本的东西，所以不信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让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可见信心的重要性，还有不信的严重性。那圣经里面神的心意都是写得清清楚楚，我们都可以读得明白，讲台也能够一直教导。可是我们人对圣经里面的内容真的信了多少呢？还是有时候有一些神的真理我们愿意接纳愿意信，有一些不愿意信。那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人明明读了这个神的心意却不信，我们会怎样呢？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合理化那些不属神的观念，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去合理化。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对于这样的人，哪怕领袖牧者给了他再多的劝诫，再跟他讲也是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不信。不信，保罗在这里说这样的人会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而且因为不信，所以经文说基督荣耀福音的光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他的生命。这里讲到是非常严重的，保罗说这会带来蒙蔽，所以甚至让人走向灭亡的道路。而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像以赛亚书66章2节所讲的那样，因神的话而战惊，相信并且认真的去对待神的话语，让神的真光能够进入到他的生命，那哪怕这个人从前生命里面有再多的黑暗，他都能够完全的扭转过来。那就好像我们的实习传道军发，还有我们的同工四名，他们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接受神的光，那他们就能够从毒品里面走出来。而他们过去认识的朋友虽然好一些，也是有听过福音，但就是因为不信，不要接受这个神的光，那就继续走在那个死循环的里面，所以也没有办法经历保罗在这里提到的那个复活的那个荣耀的生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小点，第7到12节，效法耶稣死而复活。保罗在这里的描述更加的精彩，我也快快的读一下。第7节到第12节是，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是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那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他和同工作为瓦器，作为这个器皿，其实是很卑贱的。但是就是因为有圣灵进入到我们这个瓦器里面，作为圣灵这个宝贝，那我们整个人的价值就贵重起来了。那这里这个价值其实也是保罗提到，这个能力是莫大的能力，是因为神而不是我们瓦器的本身。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个类似的例子。那一个油桶如果装上了石油，那这个油桶跟这个石油一起配合起来，就可以卖出很好的价钱。但是如果你单单去卖这个桶，其实它是没有值多少钱的。但它配上石油以后，整个桶的价值就升值起来了。我们人也是一样的，要不是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作为这个器皿实在是不能做什么。那就像保罗提到，他跟同工为传福音为服侍主的这样的缘故，他们面对什么呢？面对仇敌，拦阻逼迫的人，心里作难，很多心思的整个的征战，遭逼迫，甚至是被人打倒。那要不是有基督的能力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在他们的瓦器里面，他们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呢？按着天然人，谁会喜欢受苦？没有的，也没有人经历像他们这样的苦还能够活得这么的有盼望。我们看看那些战俘打败仗的，每一个都是垂头丧气的，但是做基督的精兵却是充满盼望的。那到底保罗跟他的同工是怎么样活得这么有盼望，这么有能力的呢？就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保罗提到，他们就是效法耶稣的死，然后才经历耶稣的生，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常常我们听到教导说，基督徒要致死老我，然后才能让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活过来。那这个就是保罗跟同工在患难当中还能够带着盼望来服侍的那个的秘诀。一般人面对到保罗跟他的同工所面对的那些被人攻击被人伤害的事，都会很自然的就会受伤，都会很自然的就会灰心丧气。可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不是这样，他们选择走的就是基督所走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基督他面对无故的鞭打、无理的指责和定罪，还有面对十字架不公平的待遇和酷刑，我们的主耶稣他还是选择爱，选择饶恕，选择为了我们走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为的是成就神救赎的计划。为什么保罗跟他的同工的影响力能够持续直到今天？因为他们愿意对着自己的老我死，为的是让更加多的人活过来。这就是他在十二节所提到的。同样的，一个家一个又一个的人能够归向基督，进入到新的生命里面，也是因为家中最先信主的人愿意先对着自己的老我死，不在家中再为自己争对跟错，也不再以控告和定罪来跟家里的人相处。那家中的人就会看见基督的光，基督的爱，所以一个一个的归向基督。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建昌弟兄得救的这个见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因为他的太太秀珍姐妹，他愿意对着自己的老我不断的死，而活出基督的生命，用爱最终把他的先生挽回归向基督。总而言之，一粒麦子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这个就是经历基督复活能力的秘诀。那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好让我们能够影响更加多身边的基督徒越来越像基督，也更要影响我们身边不信的人，好让他们能够归向基督。那保罗要教导我们如何可以经历基督复活能力的第四个秘诀，是第十三节到十五节提到的，凡事只为荣神益人。 我特别来看十五节，来跟大家念一下：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保罗在为他自己申诉的过程当中写到，其实他和同工所做的都是为了信徒的益处，同时也是为了荣耀神而做。原来一个人要经历这个复活的能力，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要多纪念神，多考虑别人，而不是单单只是考虑自己。我们知道死海之所以它没有生命，就是因为只有水进到里面，而没有水从死海里面出去。而有生命的江河，甚至只是一条小小的小溪，因为有水进去，同时这个地方也有水进出去，里面就有生命，是不是很奇妙？神透过大自然告诉我们，生命除了领受，更在乎的是要给出去。多思念神，多考虑别人，我们的生命将不再一样，也必要去经历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那我们经历了这个复活的能力以后，我们会得着什么呢？让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第二部分，16到18节，我们会得着的是更新的生命。我也快快的把这几节读一下。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会得着这个更新的生命，在经文里面提到，就是虽然我们一天一天会迈向身体的一个老化，但是我们里面的灵人却是一天一天的会被更新。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苦楚是短暂的，当我们的生命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都是为了我们将来要经历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预备的。那这份看不见的荣耀跟奖赏是永远的，而我们目前人生所看见那些苦楚只不过是短暂的。是不是读了以后觉得很有盼望？原来我们每一天作为基督徒为神的缘故在生活，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有经历一些的苦，就好像保罗跟他的同工当年为了福音那样，都是在预备着我们将来要承受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份极重无比永远的奖赏。所以鼓励大家，我们每天都要爱惜神所赐给我们的光阴，每天竭力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将来我们要得的那个荣耀是大的，我们要得的那份奖赏也是大的。阿们。我想总结今天的分享，从哥林多后书四章保罗的书信的内容，我们看到我们要做得胜的基督徒，必须要去经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经历这份能力呢？第一，我们要靠着神赐给我们勇气去活出真理。第二，我们要相信神真理所带下的光，而去除去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黑暗。第三，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断地致死我们自己的老我跟私欲，好赢得更加多的灵魂。第四，我们行事为人都要纪念神，顾念别人。如此我们不但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能力，我们也必能从神那里得着更新的生命。虽然我们肉体一天一天变老，但是我们的灵里却不断的更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和奖赏。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给谢谢同工的分享。我再做一些的补充。那今天在这一章里头，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想有一个很精彩的经文，就是有宝贝在瓦器里的这一份。那我今天 刚刚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特别被一个字吸引。后来我看一看，这个字不断的在这一章里头出现。因为我说这一章本来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宝贝怎么样在瓦器里面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存在这个世界活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怎么样子让真正神的那一个美好的生命显明出来。但是神的显明又不是在大自然当中，是大自然已经显明，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显明出来。所造之物显明神，但是神更想要透过所造之人来显明神。那所造之人，所以我就看到这一章，我们从几个观念来看。你看到从第二节那边一路下来的时候，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就是要将真理表明出来，这是活出来的。那跟着继续，我们一路这样读下来的时候，当来到第六节，特别说到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句话我刚才对照了一下，在新译本的形容就比较直接，就比较清楚。新译本的第六节是这样说，因为那说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要我们把神的荣光照出去，就是那个神的光已经照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照在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把这个光照出去，就是要显明啊。那所以到了第七节就说，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做什么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然后你继续再看下来的时候，保罗所经历的事情，来到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的同工正焕用了一个主题，是活出复活的生命啊，或者说你用一个更简单的是简单的形容，就是显明，显明。那继续看下来的时候，下面还是在说，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为了要使耶稣在我们这十一节的下半段，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那么当这个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到了第十五节就是格外显多，那个神感恩人是格外显多。所以就看到在整个的今天这个信息当中，要告诉我们一样东西。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起床之后啊，我今天就是要去教会啊，起床之后啊，我就这样来了啊，不会啊，你总会先梳洗了啊，换了衣服了啊，预备整齐了，然后你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都是自己人嘛，哦，你穿什么衣服，你不穿衣服，我们都还是认得你的嘛啊，为什么要特别包装了你才来啊？这个是因为我们要注意到。外面齁，要给人家舒服一点嘛齁，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周围的人可能会很不舒服嘛，所以为了别人，但这个只是一个外在的显明。但是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不会因为你的外在而断定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是因为跟你的相处，跟你的互动看你做事情，听你的说话看见你面对事情的经历，那这个才是显明你里面。昨天我们的两个门徒就看到一幕，我们本来完了晨祷谈话，然后要去吃东西，可是后来因为师母又约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时间上有一点冲撞的时候我们情急之下就演了一幕很激烈的说话的传达的一个方式。那虽然这个事情过了，那过了之后我们彼此都在这件事情上反省跟做了回应然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感觉是我们会不会吓到我们的门徒，哇，怎么看原来平时看你都还蛮温柔的，为什么在这个情况底下忽然间那么失控其实后来发现，因为我们都彼此认识，那也看到在 这个是写明说什么呢？所以后来我们的弟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因为是这么真实所以就觉得这个生命真的是有学习的榜样。如果是我从来都不会有任何的软弱，那我只能给人一种感觉，哇，你这种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哦，太高超了，我望尘莫及，那根本就其实也就不需要有学习了。可是不是的，你就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很真实，我们有挣扎，我们会有软弱。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想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的话，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反应呢？是不是有没有爱呢？有没有饶恕呢？有没有包容呢？其实这些生命是不是从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看到保罗一再的表达他自己所受的苦，他怎么样能够在这些苦楚的当中，怎么样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啊，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过去常常讲过我们的上位者我们的牧羊，我们的上面的牧者常会对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就是死不透嘛，你就是死不透，所以你会很多东西你就会讲理由，很多东西你还是要争。那其实如果一个死透的人就不用争，那不用争的意思是什么呢？难道我就只有一直受委屈吗？其实不是的，因为你就要把神的爱，真正的爱可以活出来。那当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基督怎么显明出来，其实那个就是真正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一个瓦器啊。为什么说是一个瓦器呢？因为我们都是泥土造的，人都是泥土造的。那有一天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可是使我们不同的是什么呢？因为今天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何以见得，怎么看得到呢？其实就在乎当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里头，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我们跟人有任何的碰撞的时候，其实你撞出的是一团火气，还有撞出了那一种的苦毒，撞出了那一种的仇恨。那很显然我们里面所装的就是恶者仇敌的各种的因素。可是今天如果在碰撞的当中显出了饶恕，显出的爱，显出的包容，显出的忍耐，那我想这是圣灵的果子，这是圣灵的特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是一个神要充满的一个瓦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瓦器。神之所以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真光，他的荣耀。否则的话不需要留我们在这个世界，应该信了主哦，赶快就回天家了，信了主就回天家，这样就很有保障哦。得了信主之后啊，你就不会出状况。可是不是，今天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头，正是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光就能够在当中显明出来。所以今天环境越是恶劣，越是难搞，其实正是因为主要我们在那个地方来为他发光，活出显出神的作为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神宝贝的应许给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